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北京时间3月25号上午11:48，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姐。
大家好，新总部。
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呦，今天爸妈回来了，叔阿姨也回来了，
什么玩意儿？
啊，正经的游戏新闻节目回来了。
上礼拜不正经呗？
上礼拜不是
确实不太正经，
不是这个比较垮顿吗？啊，上礼拜
垮顿到底是哪俩字儿？
顿我会写，
说的我都饿了。
对。本周我们三位给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游戏新闻节目。
哎，是。
北京这两天有点阴天，
嗯，
天气有点冷，暖气停了，感觉
刚停，然后突然有点冷，
对，大家注意，这个换季节容易感冒，
是
容易生病啊。
这天早上起来特冷，
对，
我又把那个厚的秋衣秋裤找出来了
啊，
感谢优衣库。
行，然后说一下，还是先说一下我们本周关注的一些事情吧，
嗯
啊，对，像这周呢，其实有两个奖，一个是这个 IGF。第24届 IGF 大奖已经公开了获奖名单，
哎，是
带大家回顾一下有哪些游戏得奖了，
嗯
啊，像最佳学生游戏是这个 Live Adventure，
嗯，
最佳游戏设计《邪恶铭刻》啊，《邪恶铭刻》获了很多奖啊，待会儿会频繁听到他的名字，
哎，
最佳视觉艺术《纸艺历险》，然后最佳声音效果《邪恶铭刻》，
嗯，
最佳创新游戏《Memory Card》，最佳叙事《邪恶铭刻》，
嗯。
观众选择奖是这个 Mini Motorways 这个迷你公路，
嗯
哦，
然后这个塞欧马斯麦克纳利大奖是邪恶铭刻，
哎，
嗯
呵，
邪恶铭刻真是拿了不少的奖，
那是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奖项是另外一个这个颁奖的活动是 GDCA，
嗯
啊，说一下这个 GDCA 的获奖的得主，
嗯，
年度最佳游戏邪恶铭刻。
好，赢麻了。
对，最佳音乐音效奖Unpacking，
嗯
啊，观众选择奖英灵神殿，
嗯，
最佳首秀奖英灵神殿，最佳视觉艺术奖瑞趣叮当时空跳转，
嗯，
最佳设计奖双人成型，最佳创新奖 Unpacking，
嗯，
终身成就奖是给了枯井雄二，
哦，
对，
哦，嗯，
然后游戏开发者大会大使奖是 Steven Spawn， 是一位这个在就是负责改善。游戏的无障碍
哦，
这种设计的一个，其实他有自己的 YouTube 的频道，
嗯，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嗯，最佳叙事奖《脑航员二》，
嗯，
哦，
社会影响力奖这个《男朋友地牢》（Boyfriend Dungeon）， 挺好玩的。之前就是进 XGP 了嘛，然后我们就直接下了一个玩。
社会影响力奖是为什么呀？
就挺有意思的这游戏啊，反正可以试一试大家。
嗯，
最佳技术奖《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嗯
嗯。大概是这些游戏，
挺好。
获得了这个各自的奖项，然后邪恶铭刻，
感觉业内的这个从业者们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游戏
的，是
的，
是
很多都很赞赏它。
嗯，
然后瑞旭叮当那个也挺有意思。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玩家讨论度比较低这个游戏。
对对 对, 对，
但其实呢，到了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又玩了很多，比如 PS 5独占游戏。现在回过头来看呢，瑞旭叮当确实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就至少技术奖确实该拿。
对，就是。它的长板就体现在比如说画面的展现上，然后还有可能对就是游戏初期，
嗯，
就主机发售初期对那个自适应扳机的那运用上，
嗯，
可能这些方面都不错。
而我自己玩的体会啊，就是很多那种比如技术特别出众画面特别好的游戏，
嗯，
在这一类里瑞旭与叮当的这个 gameplay 部分算是相当上乘的，
是，
就是很多看起来很漂亮的游戏其实玩起来就那回事，大家也都知道 是吧，但是瑞旭与叮当我觉得相对来说，
啊，大家也都知道你说是什么呀，
就不点名道姓了，指哪个游戏了？
有点老的吧，什么18，是吧？那些很多人要求还有续作的那种，我也不是很理解啊。就是很多可能注重画面、技术上的这些游戏，玩起来大家感觉其实，也那么回事吧，啊，一般，或者说不是特别好。日系叮当相对来说呢，我觉得系统什么的也挺完整，它也是挺多代了嘛，
嗯，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和一些开发者聊天什么的，
嗯，
你会发现他们洞察一些游戏的视角和咱们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可能会突然发现这游戏里边的某一个小的点是非常值得他们去研究的一些地方。
嗯，
所以或许就是说行业内的一些评奖
是，
嗯，
这个或者说就是更多从业者他们去观察的角度就跟咱们不太一样。有时候觉得哎这游戏好像不是特别好玩，但是他拿了一个奖，可能是从其他的方面去印证啊，他们在技术上是有创新的，或许说是对未来很多其他游戏是有指导作用的，
对，
可能是这个角度。
玩家主要还是从这个
体验上，就是
非常主观的来分析，
对
对,
对,
对，这游戏到底哪儿好哪儿不好，
对对对，
这种啊，
嗯，
开发者可能他会去从里边看到一些其他游戏在制作的时候所采用的一些，比如说他没想到的一些方式，
哎，一些小亮点
啊，等等这种，
嗯，
就有很多那种欺骗玩家手段。但是就看大家就是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其实这是门手艺啊。
对，其实骗人不是坏事。
对，
对，就是，就是他不让我觉得他在骗我，其实他在幕后他是怎么做的。
嗯，
我觉得作为玩家来说，我不会说非常刻意的去要求你必须要这么做这么做，你只要让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就可以了。
电子游戏其实很多程度上讲就是一门关于怎么欺骗用户的一种手艺，就
是
你要把它包装的好，让它看起来像是那样，
嗯，
然后用最少的资源，就最省的方式，是吧？实现最好的这个效果，
对，
其实
最高效的表达嘛，
而不是说硬拿高端的这个引擎啊，什么高什么高建模，咔咔一怼，
嗯
啊，那样的话就可能效果会差一些。
是，
嗯，对，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数字上倒是挺直观的，就是当然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一个判断标准。你比如说像老头环，
嗯，
它的 PS 5版才45G。
啊，
就是它在材质的压缩上，或者说就是调用上，有可能就
素材的复用上
啊，对，就有可能人家就有自己一些比较独到的方法。
哎，那我就不得不再说一下
COD
先锋
啊
，COD 先锋只有60G，
嗯，
就相对来说，以它那个体量游戏来说，
以 COD 来说，
60G 已经是一个确实缩了很多的。
你算上 Warzone 了
一个作品？不算 Warzone
啊
，COD 六十个 G 好像是不是跟上一代比都砍半的？
对对，就差不多那个感觉了。
就是最过分的是黑色。最过分的好像是黑色行动，
因为你看到那种现在大体那种大三 A 作品，你肯定觉得基本上100G 左右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容量，好像，
嗯，
那种比如说赛车类的呀，或者这种比如说第三人称动作冒险类的。
其实赛车我理解
啊，
相对来说我比较理解
这
个，对对
对
啊，
对。
但是你看那个 COD 出来才60G，就觉得肯就是他们也说过嘛，他们用了一些，
哎，你们成长了是吧？
对，就是他们用了一些新的技术啊，让大家不要再那么痛苦的去。下载
朋友圈里是我的一朋友，反正是哪位我忘了，是咱们嘉宾老师认识，我忘了就记不清谁了，就是今天早上我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嗯，
就是说那个他举了几个图，就是当年那个超级马里奥二代的时候
啊，
就那个云彩和那个草是一个块
啊，
颜色不同
啊，对对，
这样就这种就是最早最古早的那种，就是游戏机性能特别差的时候，
嗯，
所有的做游戏的人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
对，
来用手里这点资源啊，
你想。就是你录的那个 MD 系列那节目里边，其实也有过类似的这些，
对对对，
这个小的故事，
嗯，
一样。
这感觉是一个永远的课题，就是怎么能让这个玩家看不出来，但是我又就是通过一些方式，
对，
能让它变得非常的，就是对于游戏运行方面来说是有很大贡献的。
所以你知道吗？时代变了。
啊，
从 PS3 和 Xbox 360时代开始有了在线更新，
嗯，
有了首日补丁，有了 DLC 之后，
就是这是给了厂商更多的宽容度嘛？
对，
就是我在开发的时候的很多问题
更
一更，如果来不及解决的话，那我就尽量早点更新呗。
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通用引擎的这种普及，
嗯，
也是对开发思路的一种转变。可能使用通用引擎的话，可能在很多底层的东西你也是没办法去太多做太多的这个改变的，你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开发。
嗯，
可能就是说会游戏会变得更大呀什么的。
嗯，
其实很多游戏很大，和他们当然他们其实反而不是通用引擎，就是和他们自己的引擎有，
嗯，
有些老旧什么都是有关系的。
是的，
嗯，所以像引擎这种，之前我还看过很多的这个公司自己的这个研发的历史什么的。
嗯，
你像 R 星就一门心思只做自己的 Rage 这个引擎，
是，
嗯，人家迭代了巨多次，
技术积累，
对，
嗯，
但是就是反过来说，玩家会觉得你怎么出一座这么慢？但是每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呀，R星做的这个就是可能他积累的这个是有意义的，
嗯，是，
嗯，所以就两方面看吧。
你要用虚幻的话，你可能直接做内容，就有虚幻，
是
你上来就直接做，
啊，
就它的起步会很平滑。
像那些用自己这三 D 引擎的话，它可能要先把这些基础，
对，
嗯，这个做游戏这个整个这工序要是头前面要多一块啊，先把这些都弄好，然后再开始做内容。
因为有时候咱们提到引擎，其实它里边也划分很多块嘛，像最早GTA 4的时候，而且还做过分享 ，Rockstar 当时分享的就是他们怎么做那个人物和物品的碰撞，
是，
还有一些就是物理的参数，
对，
当时就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吐槽嘛，里边人死了之后跟纸片一样乱飞，
嗯，
然后为什么这个 Nico 在走路的时候，比如说稍微往右一拐，他的人物会倾斜，它其实是一个圆柱体的设计，但是具体的就是更专业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是大致看过当时那些分享，
很逗，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看那些比如说像 GDC 的课程那种分享的，
对对对，
就比较正经这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玩家来挖掘的那种就比如说什么你在游戏里边你看着是一辆车，但其实那就是一个人物，然后给套了一个那个车的，
啊，
所以那车一动起来根本不是车该动那个样子，
啊，
是那个人在走路的那个样。
这两天我在玩那个法环
啊，
我就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截止到好像是灰魂三，我没记错的话，
嗯，
就是它的那个往出刷建模的那个频率，
嗯，
你还能感觉到。
嗯，
就是黑魂三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比如说这儿你杀死一个怪，
嗯，
那个怪不也是纸娃娃吗？
嗯，
然后就扔在那儿，然后就跟你说那个 GTA 似的，就变得特别软乎，
啊，
一碰就到处飞嘛。
嗯，
然后你把镜头转到那个另外一侧，
嗯，
看不见这个的时候，
嗯，
然后你再转回来，然后你就发现它在动。
啊，
就是就好像刚从天上被扔下来似的。
啊，
其实就是你，
它是刷一下，
你镜头不在那儿的时候，它就不渲染这东西
啊。
然后你镜头转过来，它就渲染，
啊，
然后就这样可以节省，啊，节省能。
是，
但是这次法环变成开放世界之后，他们肯定在他们已有的那个地图渲染的那个技术上肯定是有革新的。
嗯，
这次就是你远远的看见什么东西都不会出戏，基本上，
嗯，
但肯定还是有瑕疵。
他有
对，嗯，对，但是总体来说肯定比黑魂三那个一转镜头就能那个东西就不渲染了那样要进化的很多了啊。
是，
所以大家我们光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反正我能意识到说这个游戏对他们来说是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虽然你玩的时候就觉得到处都是黑魂，没什么新的内容，
嗯，
但是你我就时刻在想说这个以前他们根本做不了，
嗯，
现在做真好，就
是
有这种感叹，
底子上是肯定是有变化的，
是，
嗯，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偏心眼，但确实我觉得卡普空厉害，对，
是，
就是他那套
老手一没扔，就是
对，而且 RE 引擎用到现在，它确实泛用性越来越大，
嗯，
这点就是之前大家也没想到过的，从最早的那个 Frame 现在过渡到新的 RE。然后不同类型的游戏竟然都敢用这个引擎，
曾经被认为是就是因为自己的老破引擎被拖累的这个，
对，
几年之后他们潜心钻研了新的引擎之后，
就是从生化五之后，生化五之后的那个 Frame 进化了一次，
对，
然后后来会感觉是不是新作有点力不从心，
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哎，对，然后再到现在，我就反正挺厉害。
就那段时间，其实他们挺低谷的，就是游戏质量，
有一部分游戏
对
是
对，一直都不太好。从生化七开始，整个就翻起来了。
对，
所以，嗯，感觉这些有能力大厂还是应该在技术上做自己的这个积累。
所以你看，其实他们自己也很自豪。你记得咱们做那个《怪物猎人崛起》的时候采访，他们反复提这个事，
每次采访都是我采访所有的鬼泣的制作人，啊，
对对对对对，
生化的制作人啊，
嗯，
然后石本良三啊，
嗯，
都说我们的自己的引擎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嗯，
就是
对
成本也下降，
嗯，
包括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技术，
嗯，
我们随时有这个新游戏有新的需求，直接就跟引擎的团队去对接，
嗯，
什么的啊，
嗯，工具的打磨、模块化、泛用性这些。
横向比是个巨大的优势，
是，
嗯
嗯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 CDPR
是
啊、哎，公布了巫师系列的新作，而且呢、
哎、
会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
虚幻五，
哎，
嗯，
就不用他们自己的那个 Red Engine 了，
对，
啊、嗯，
或许在次世代上，可能他们通过2077发现 Red Engine 有一些
差点意思了，
对，要不然就是有些吃力，我也不太确定，反正至少是官方确定说这个巫师系列的一个新作是用的 Epic。旗下的这个虚幻引擎来做，
而且他们会和 Epic 在这方面有一些合作，
是、
嗯
啊、
技术支持嘛？
对对 对, 对、嗯，主要是在这个开发方面的合作啊，
是
是，大家不用担心说他会那个独占什么之类的，他不是那
对对 对, 对
发行那方面的合作啊，
嗯，
好厉害 Epic，
对、啊，
那当然厉害了、
哎、，Epic 现在真的厉害，
是啊，
嗯，你想在 PS5 发售之前那个片儿啊，
一手虚幻。
一手 Fortnite，
一手 Fortnite
啊，
直接这个双手抓，让自己成为了游戏领域里边 T 一级别的，
而且它的这个图形技术已经延展到很多领域了。
嗯，
工业设计和那个电影那边都在用很多 Epic 研究，就是他们手里的这种
技术
尖端的技术，
嗯，
很厉害，很厉害。
嗯，
挺好。这个当然，这个公开之后，具体什么时候
真正做到了一直建模一直爽？
就这个巫师新作什么时候能比如说有片子看，或者
那就不好说
了，
那就不好说了，就对于 CDPR 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那种早提前很多来进行宣发的，
因为这个可能跟各家习惯也不一样，有的公司就喜欢立项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剩下你就别管了，
嗯，
有的是可能临近发售的时候我才开始公布一系列的东西。
我希望我只希望 CDPR 吸取了一些在2077宣发方面的一些教训，
嗯
啊，在这次巫师的时候尽量能避免一些之前犯过的错误，
嗯，那咱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类型的，
是
期待吧，
嗯，
希望他们好好做，
哎，
嗯。
然后说一下 NS 这边、哎、NS 这个更新了 14.0.0 版本，
嗯、
啊、新增了一个游戏群组功能，刚才我和小茹也试了一下，
嗯，
就是如果你的游戏你比如你 NS 里边的游戏图标很多的时候
啊，
你想找一些不是很麻烦吗，
嗯，
你就进到你的那个游戏库里边，然后摁一下左尖键，
嗯，
横着那一溜过多的时候，
过多的时候，它最右边那个不就变成那个游戏库了？
四个方块
图标，
对
对
对。
然后你进去之后摁左尖键，然后能新建一个群组，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把哪些游戏放到这个群组里边
啊。
然后以后你再找的时候，就进到库里边，再摁左尖键，就能直接看到你建的这些群组
哦，
然后就可以找到快速的找到这个游戏，
方便分类收纳。
就是适合你那个游戏图标特别多的朋友，
嗯，嗯
啊，如果你那一列都没填满呢，这个功能你
也没啥意义，
用不到的啊。对，就是、
嗯、
你比如说你不爱删，就是那个图标你全在那留着，
嗯
的时候、嗯，啊，就很适合你，
嗯，
来建一个。
那说到 NS 这个星之卡比今天发售了，
星之卡比卖了，哎呦，
今儿卖是吗？
今天3月25号，太好了啊！
快
买一个，
的认亏券消耗一下。
是，
虽然不玩啊，但是我要买一个。
你可以玩的游戏，这游戏太好玩了。
3月25号，今天的居图里边迎来了星之卡比、小缇娜的奇幻之地以及幽灵线东京
啊，都是今天。
对
啊，那我肯定玩卡比
护居嘛。
嗯，
三角战略
之前的 demo 我玩了。挺不错的、
啊、是是是、
啊、
玩不是我那个三角战略还没玩呢我媳妇都打通关了
啊，买了就当玩了
游戏太多
了，他玩的也没白买反正
啊，这倒是、
嗯、然后最近很多人还在 FF14 嘛，
是
嗯，大家反正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啊、嗯、
那环还没通呢，
环
这个游戏吧就是别玩玩了这些全耽误了像我一样，就是啥都没干，净玩一个游戏了。
对，你想想你之前录那个什么的时候，茶话会的时候，你说速通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对，我现在就
现在速通不是半个小时
慢舔
啊、
嗯、啊！
就这游戏真是，你要是不看攻略，自己享受，自己找，真是得奔着一年玩。
嗯，
太累了，
这东西太多了，
太可怕了。
嗯，还玩卡比吧，
啊，
嗯，卡比好，
期待。
嗯
嗯，然后说一个关于 COD 的新闻吧。
嗯，
那、
啊、
说吧。
这个动视于近日宣布，
嗯
啊，这个 Snoop Dogg 知名
哦，果然是这条新闻
啊,
啊
，Snoop Dogg 将加入到《使命召唤》战区，
现在他 title 都不说是说唱教父什么的了，歌手、艺术家都不说了，就说是艺人了，
啊、艺人啊，以及这个《使命召唤》手游当中。
嗯、
啊，他作为一个可使用角色，
嗯
啊，当然这个也不是 Snoop Dogg 第一次和 COD 做联动
哦，
早在 COD 幽灵的时候。 就曾经推出过 Snoop Dogg 的一个语音包。
我跟那个高德地图似的，
对，有点那个意思。在多人里边你打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些那个语音播报嘛？
啊，
然后就变成了 Snoop Dogg 啊，就很有意思。
逗吗？
逗，大家可以去找视频看一看，就很有意思。
嗯，有点意味不明啊，这个合作。
这回是再次合作，更加深度一些。
嗯、
Snoop Dogg 感觉最近又跟游戏有了很大的这个联系。
嗯，
挣点钱呗，
因为他本来也玩游戏嘛，
也玩，
对，
就是玩的菜点。
想当年战地
玩战地是吧？
对
啊，很惨。
可能他觉得，所以他觉得战地真垃圾，还是 COD 比较好。
他跟游戏其实有很大的联系，
嗯、
一直是对之前跟其他很多体育类游戏做过那种联动，
嗯，
然后包括还有他自己的游戏这种、
嗯、
啊，这次和 COD， 然后前段时间是加入这个 Phase Clan。啊，一些很有意思的
啊，这个前因后果你知道吗？这我没太了解。
他们就是可能聊得挺好，然后就是那个他就自己发一 Twitter 说什么加入那个 Phase Clan 什么之类的这种。因为 Phase Clan 如果抛开他那个电竞这方面的领域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强的那种，怎么说？他是一个那种群体嘛，就他的群体就是他们就特别
成员特多是吗？
嗯，就是他们的里边的一些人
啊，
就说不好听的
啊，
就是特别会混圈子
啊，
就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自己就是这个领域里边的特别出名的人嘛，
啊，
然后他们就会联系到一些同样也很出名的人，
嗯，
啊，然后去做一些东西，然后他们本来他们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我记得他们给自己的那个介绍说的是，
我打开了，
就是全世界，就是。YouTube 订阅数最多的游戏俱乐部
哦，
好像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啊。对，就是跟比起他那些电竞俱乐部的订阅数来说，
嗯，
他们是最多的。
但他除了很多职业选手之外，
嗯，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
还有一些专门负责整活的人啊。对，就其他一些，比如说拍视频啊，或者录一些游戏录像啊什么这种。
哦
啊，规模还挺大。你看在 Wiki 上说的是。是一个专业的电竞和这是说英语吧、Professional E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Organization Headquarters in Los Angeles 啊，
是
这一 Entertainment 就啥都有，
对，
很复杂了，
对，
对
对，
而且在2020年他们还建了一个工作室做这个视频节目，
嗯，
和一些就是娱乐节目、反正就是玩的还挺大，
他们就是特别能整活，
嗯，
因为他们最早 Phase Clan 那是2010年吧，
2010年建立，
就打 COD 嘛，
啊，
那时候就靠整活火的嘛，
哦，
就是各种360 No Scope 什么的那种
啊，
集锦，
嗯，
然后就特别火，
你看射击项目非常多啊 ，COD、CF、FIFA、FIFA Online、Fortnite， 然后 PUBG、PUBG 手游。然后火箭联盟，这个围攻 Valorant，
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电竞俱乐部。
就北美火的游戏，基本都
年轻人都爱看，
是
啊，
啊，对，挺好啊，很有意思。这个 Snoop Dogg， 如果你还在玩 COD 的话，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你跟他说，他也听不见。
不是，我是说，这个 Snoop Dogg 加入 COD， 就如果听众朋友们还在玩，
我以为你是跟他说呢，
我跟他。我可以给我
直接发微信说，
对，我直接发微信跟他说、
嗯、
啊，说这个下一个事情吧、
哎、
啊，这个索尼互娱近日宣布呢，收购了 Haven Studios，
哎，
这个 Haven Studios 大家知道，这个工作室可能也是从这个 Jade Raymond，
嗯
啊，他当时创立的这个工作室嘛，
嗯，
他离开这个 Stadia 之后，应该是
从 Google 出来的，
对对对，
是
啊。创立了这个工作室，
我们记得 Google 还给他投了点似的，当时
投没投我不记得了。
他离职的时候说他成立新工作室，然后 Google 说还支持他来着
啊，
还挺逗的，
支持，
嗯
嗯。
然后，但是呢，这个工作室目前在做什么游戏还不是很清晰。
对，
还是说做一多人，
说了一个，他说的是三 A 级别的一个多人的游戏，
嗯，
但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
嗯，是。因为看这都不算大姐了，就是看一下她的履历啊。
怎么不是大姐就是大姐
啊？行，
可以，
就是看她的履历啊。这个姐姐其实从就大家最早认识她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在《刺客信条》初代的时候、
嗯、
那段时间，育碧把她推出来， 然后说他是制作人之一，对吧？然后再往后呢，其实不管是在 EA 的这个 Motive Studio 还是之后的这个 Stadia，
对，
其实他的角色已经改变了，他不是完全和游戏制作相关的这么一个岗位。
对，
比如说之前是这个 SVP 的 Group，
就是行业内的一个
管理者，
职业经理人。
对，然后再到之后 Stadia 也是 VP， 其实他已经完全就是脱离开了真正的那个创作团队。
对，刺客信条时候他也是 producer。
对，
嗯，
而且其实在 Wiki 的介绍里边他也不是那个刺客信条的唯一的那个制作人。
对，
给他的这个描述是说他帮助创作了刺客信条和看门狗的初代。所以就是本身比如说大家想到他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太强烈的和某一种游戏类型或者某一种游戏的风格去进行关联，大家也不太确定，就是说他管理的这个新工作室之后能把什么作品给做出来，
嗯，就一直不太顺，
是就
上点黄，
对，感觉好像到一个新地儿之后
干两年，
没过太长时间吧，就这个就结束了。
你想他加入这个 EA 的 Motive 是干了三年，
嗯，
然后期间出了这个《星战前线二》。
对，
然后还有一座具体是什么我忘了。然后三年之后，等于拿了一些这个行业内的认可的一些奖项。到2019年的时候，就宣布加入了谷歌，然后在 Stadia 这个部门担任 VP。然后等于又两年之后，他就说要成立新的工作室。
嗯，
现在是索尼就把他给收了。
嗯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也不知道后续啊，他这个新项目大概要多长的周期才能和大家见面。
确实是不知道，
是
啊，那确实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现在同样也很好奇 Respawn 的这个动向，
嗯，
前两天 Apex 后边很多的更新内容被泄露了，
就天天念叨着，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泄露，那是一个能
听说了，
对对对，啊，就挺奇怪的，就是怎么突然就
那漏的可太远了吧，
对，就漏了，感觉小两年出去吧，
是，
就是你给我说说。
就有很多那个新角色什么的，
嗯，
啊，全是 Apex 是吧？没有，
啊，对对，
没有别的
事，对对对，就纯 Apex 方面的一个大泄露，啊。
对，主要是持续更新这个事儿，是没想到人家一下甩到了两年之后。
哎，你说这是不是会不会，比如有公司说一泄露了全改了？
那他没有那么多人员和精力来说，我因为泄露了，然后我全改吧？他也来不及了，他肯定那些规划都做好了嘛。
是
啊。但我主要是比较好奇 Respawn 的老大现在到底上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
对，因为他也
身兼数职，啊，
三个吧，三个 title 我记得是，
他是 Respawn 的老大，
对，
然后是 DICE 的那边的，现在是算是一个就是
一个管理者，
一个管理者了，
对，然后还新工作室
啊，对
对DICE 那个感觉就是挂个职，就是因为战地拉了嘛，
也不是，
就不知道是不是想让他救一下战地，因为这个2042可能让 EA 确实是很伤，
确实
啊，
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而可能他的工作重心就在 DICE， Respawn 可能没了他也能该干啥干啥
啊，
嗯，
如果说就真的只专注在一件事上的话，那或许也是，
嗯，救火呀，
因为如果他身就是在三个工作室当老大的话，那他每个工作室下边又有很多的项目，
是不是，
就是，
你讲Apex 这种就是定好计划更呗，不都两年之后的都对吧？
啊，就是
他这种项目肯定是
Apex 已经无所谓了，就是他肯定已经不会再去那什么了。但是 Respawn 现在在做好几个新游戏，
是
星战就有两个还是三个？
那么多吗？
有一个是星战的 FPS， 我记得，然后有一个是星战的一个策略游戏，
嚯，
啊，然后是不是还有那个陨落武士团的续作？
嚯
啊，
哪个哪儿的？
就是他们东西特别多，现在
星战有三座。
啊，
嗯，
都是 Respawn 做，
对，在 Respawn 之下，就是一个那个娱乐武士团的续作，一个是星战的主视点射击游戏，还有一个策略游戏，都是他们做，
牛逼，
嗯，
是吧？所以我就很好奇他的这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
说索尼你有隐私吗？我有 Respawn，
就往死里用。主要可能他不太放心给 DICE 吧，可能 DICE 现在内部有些问题吧。
是啊，
啊，但我估计是不是可能也会协助开发那种，因为 Respawn 他得有多少人才能同时做这么多游戏啊？
是，
啊，
确实不知道，
因为你白金啊。
白金说你骂谁呢？ 白金就管做，卖的好不好不管是吗？
他
也挺好。
嗯，
是。总之，期待这些游戏能够早点把片子发了。
哎，
但是今年 EA 说没有这个 EA Play Live，
你还是挺失望的是吗？
我真的很失望。
嗯，
我很喜欢看这个 EA Play Live， 很喜欢看他们请明星来，然后明星都特别尬在那儿，
什么恶趣味啊？
很有意思嘛。但是没有的话，就证明可能今年确实没有太多事儿能说了。他，
但是不是像非法啊、什么 NFL 这些该出每年都得出，
那些肯定会有的嘛。
哦，
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就是别的这些作品。嗯，
行吧。
啊，说个小事儿，那个 Returnal 的DLC 已经上了。
啊，
就那个双人合作那个是吧？
我以为是上 PC 了。
啊，没，就是
梦里啥都有，
又可以开始刷了。这个游戏我还是非常
还有那个
大家尝试
卡塔那个模式
啊，
对
啊，
刷
加的那个
就很硬核，然后玩起来很爽，然后一圈的话可能大概三四十分钟吧，
就特快速，就特街机那种，
根本不快速
啊？是吗？
压力特大
啊，
主要是第三关之后压力其实还挺大，
但他一打起来就都特快，
但他也是那种。
就我之前是体验了一下嘛，打到好像打完第二关，
嗯
啊，然后后边就没再玩了嘛。
他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你要是初期什么都不懂，然后舔图去打武器的时候，那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慢
哦。
但是你有了一定成长之后，包括打过 BOSS 再开捷径，后边就爽起来了，
嗯，啊。
反正中间是有一个成长的痛苦的过程，但是过了之后这游戏还是非常好的。
挺好，反正拥有 PS5 的朋友们推荐试一试。
别错过这游戏，别错过这游戏。嗯，
对，
用这个震动功能用的非常好。
嗯，哎，我现在在用 PS5 的手柄玩玩 PC 游戏。
哪个游戏支持？
自适应扳机我试了一下那个什么那个死亡循环。
啊，对对，死亡循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挺有意思的。
嗯
啊，但是它的握持的手感确实很不错。用了两天，
嗯，
玩了一些其他的那种，就是虽然不支持自适应扳机，
但是也喜欢握着是吧？
啊，对，但握的时候确实那个握持感要就是挺好的，
嗯，
挺舒适的，
嗯
嗯。再说一个别的，是《捉鬼敢死队》灵魂释放，
哦，
啊，这游戏放出了预告片，
嗯，
然后呢看了一下，是一个非对称对抗的多人游戏，
嗯
啊，四 v 一，四个捉鬼敢死队的成员，
嗯，
一个玩家当鬼魂，
嗯。
然后这个成员呢就需要找到这个鬼，然后用自己那个枪，那个很经典的在电影里边那个枪，然后去压制这个鬼魂。
是吸鬼那个吗？就是
对对对，就把它关到那个什么里边嘛。然后那个鬼魂呢有三个技能吧，好像是三个主动的技能，然后可以去干扰这些捉鬼敢死队的成员，以及呢可以附身到场景里边的物品上边，有点像那个捉迷藏那种模式，
嗯
啊，它附身到上面之后呢，你就看不出来嘛。但是成员里边不是有那个表可以探测哪有那个鬼魂，然后就能看到它，
嗯
啊，大概的玩法是这样。接下来还有微软啊，
您说说，嗯，
这个推出了微软推出了一批新的 Xbox 手柄，
好，
哦，啊，对，其实也是 Xbox 的设计团队和第三方的合作伙伴。
嗯
啊，他们共同设计，共同推出了全新的2022年的春季的系列产品，
嗯，
系列手柄产品，
嗯，
跟三家的合作，其中一家有这个 Power A，
嗯，
出了五款不同配色的 Xbox 手柄，有线手柄，
嗯
啊，这个配色都特别的
粉嫩，
特别的那种 marshmallow， 特别的那种，
你说中文
就是那种怎么说，就那种
泡泡。
对，只要特别那种
甜
软，特别甜的那种感觉，
啊，
对，
敷啊敷啊，
对，
差不多，差不多，
敷啊敷啊的那种感觉，
还不是中文，
看着让我非常心动，然后这几个手，
特别齁吧，就是，
对，
它肉头是吧？
肉头，看着都很好看，
这都什么词儿啊？
这几个颜色就是特别像那种棉花糖那种冰激凌什么的那种感觉，
嗯
啊，
蜜雪冰城。
然后还有下一家这个Outer Box， 他们家出的其实它的特色在于有这个防滑的这个
握把
壳，它其实是外侧你手柄握把这个部分的外侧有这个防滑的这个夹壳
啊，
对，然后这个夹壳也是那种紫色粉色的这种风格，
对，好像这
也很不错，
对，这次都是这个路数的，
对，然后八月堂
哎
啊也有一款这个
有线手柄吧，
有线手柄
啊，
然后是这个霞光粉，
是
啊， 挺好，
就
这种
对、
嗯、非常那
是不是非常适合主播摆家里，或者说就是有个灯箱什么的。
那说实话，我觉得没人能比得过雷蛇
啊。
奥特鲍斯这款不知道为啥看起来有点复古的感觉，
有点北东吧，
有点像是就是老早年十几年前会有过的一些手柄的。
北通有一个系列就是两侧加胶垫，
是
嗯
哦，但是你要说摆在那儿好看，
嗯，
我觉得最猛的那还是 scarf
啊，
但是太贵了。
是
真的是很贵，
人家是不是就为了让你摆着，不是让你用的？
对，它有一些确实你没法用
啊，
就特别奇怪，但是很好看。
嗯，
就是它出的那些之前，比如给 PS4 出的
啊，
那些手柄真的很好看。
嗯
啊，
嗯
嗯，但是哎，我现在离不开精英手柄了，
是不是？是不是
重度依赖，
伺候的特别好、
嗯？能不能给精英手柄就出点什么颜色？我真买，我真买，
应该有个换壳服务。
对，
精英手柄确实现在好像就只有那一个颜色，
它现在很多都
是
黑色的，都是第三方、
嗯、
对，你得额外花钱让他们给你改。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定制的这个事儿在游戏外设领域里边还是挺流行的。
嗯，
现在这种鼠标啊、键盘啊、手柄啊这些，可能它官方不太会出、
嗯、
因为可能对他来说很麻烦，这个事情
成本太高，
成本也比较高。
对，
而且能不能收回成本不好说嘛。
嗯，
所以可能有一些第三方的小工作室啊或者个人、
嗯，
他们会接一些这种活，
所以就更贵了。
因为现在 Steam 就是支持那个针对精英手柄的单独的这个控件嘛。
哦，
然后你可以自己在里面把那个备件设成不同的件，
做映射是吧？
对，
嗯
嗯，
好
用，
真的好用。主要是
那个像玩法环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它的游戏，因为有一个按住跑跳是跑嘛，按住躲是跑嘛，
啊，
所以它的跳是那个躲是按照那个键的松开的时候判定的嘛，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很迟缓，
嗯，
就是我得这个 boss 砍的时候我按。
提前
老感觉躲不开、
啊、
是因为它是按照你松键的时候判定你那个触发那个翻滚的、
嗯、
所以你用那个 Steam 的新给的控件都可以调、
嗯、
把它调成那个就是按键的时候就触发，然后它就变得特利索、
嗯、
但是你这没跑了吗？没跑的话精神手柄有备件，
嗯，解决了
啊
都给它用上换武器什么的，就省着按底下那个十字了、
哦、
特方便备件，
嗯，
真是棒。
我之前玩 FPS 的时候把所有的那个左摇杆跑、
啊、
都变成硬手
的。对对对，我也喜欢的是、
啊、
对，我平时一般游戏就是两个长背键，就是左、
嗯、
两个摇杆下压，
对对对，
省着摁了。
比如说有很多游戏那个右摇杆的作用是回中，视角回中，
嗯，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硬
手到后面、嗯嗯、对对对对对对，
是
方便，
嗯
嗯，
多出点我真买出点透明精英，
不知道 PS5 能不能出也出点这种类精英手柄
但是那个背键有那个专利
啊、
哦、
还不是微软都是从人家买的
啊、哦、
所以这事还挺复杂，你要想用你就用别的设计，
是是是，
之前是哪个手柄也在后边弄，
嗯，
我忘了是谁家手柄，然后因为没有那个专利好像还被告了
啊、
嗯、
还怎么着，就是 Steam 家出的那手柄吧，你记得吧，后边有那个有
两个，是有这么个事儿，我记得被
告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这个方面这个东西是已经被人家占了
占了先机了
就是有专利了，
就没想到啊，
但确实是牛逼的设计啊、嗯、确实好用，
是是
是
啊、嗯、你们是希望手柄轻还是沉一点，你觉得更舒服？我
太轻，
哎，这个东西其实很迷，就是它其实是个配重的问题、
啊、
就是
嗯
就是实际上如果你单纯从用量上来讲，有的手柄没有必要那么沉，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像那个之前我记得是你跟我说过吧，就有些键盘它就是为了沉而沉，其实它就是加了配重之后让你觉得手感更好，手柄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我不太知道。
键盘的沉，因为你不用老捧着键盘嘛，
是、嗯，
所以它有时候它里边填好多东西，它不是说为了让这个键盘很沉
啊，
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按键的那个手感有变化。
键盘我觉得越沉越好。
那我换个例子，鼠标是越轻越好吗？
鼠标
肯定
不
是、
啊。目前我来说
啊，
鼠标是越轻越好的、
啊，是吗？
对对对，就是现在鼠标。甭管是大厂的鼠标，还是一些、
嗯、
比如说稍微规模小一点的外设厂商的鼠标，都尽量往轻了做。
哦，
就比如说如果你能做到70克以下，
哦，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啊、就跟球鞋似的，还都要就讲究个什么什么材质，什么纳米技术，做特轻、什么克。
一般现在
里边抠空喽，
像那种中小规模的厂，他做的方式就是在鼠标上边抠洞
啊，抠空
就是打洞的这种设计嘛。
我见过这种啊，
对，然后不要灯。
嗯，
是，
然后这个比如说还是用这个 micro USB 的接口
啊、
嗯、等等，这种就各种设计吧，反正它就尽量
能省一克是一克，
是、啊、
对，就是偷轻嘛、
啊、
就是尽量让它特别特别的轻、
嗯、
然后能轻到比如说像有一些厂商比较极端的能轻到50克以下，
嗯，
40多克，然后这个时候你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就是你好像没有在控制一个鼠标，就是你就是在动手而已嘛。对
哦、
啊，当然这跟你的那个握持方式有很大关系啊。
嗯、
但是像有一些大厂，比如像雷蛇、像罗技啊，
嗯，
那他们呢就能在保证就是说我不打洞，而且比如像雷蛇还保证有灯的情况下，
嗯，
那做到大概70克左右或者60克
哦，
这种对。但是就是用料方面就很讲究嘛，
外壳材质
就是比较贵了，
很重要。
对对对、
啊。那我觉得游戏手柄，我个人是就是和分量相比，我更在意的是那个按钮的那个反馈
啊。
对。
鼠标轻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打 FPS 类游戏，会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鼠标轻的话，
嗯，
那我做这种大幅度的移动的时候，
简单
负担就很小，
就是滑小臂其实是不是
对，
不是动手腕，
对对对，就是我做这个大幅度移动，如果负担很小很简单的话，那我就可以把我游戏里边的灵敏度调得很低，
嗯，
调很低的好处呢，就是我在做一些细微操作的时候会更加准确。然后我需要大幅度移动的时候，我就甩。
哦，
那这样的话也不会很累。
嗯、
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至少鼠标是越轻越好的。
嗯，
哦，原来如此。
当然，它别的还有很多影响它，比如它的模具的样子呀、
啊、
什么的这种，你的握持的方式啊，
嗯、
然后其他，比如说它的耐用性，
嗯，
这些就是另外一回事。但轻重这方面，对我来说是鼠标是越轻越好的。
嗯
啊，但手柄
确实不是越轻越好。
嗯，
我觉得。我现在玩所有手柄里，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 NS 那个 Pro 是我觉得重量握持手感我
舒服的是吧？
我最合适的
啊，
嗯、
就因为我手小，可能就是嗯，精英确实好，但是呢，
有点大，
确实沉，大不大
啊、哦？
有点沉，就是玩多了吧、嗯，你自己不觉得，但确实能感觉到手腕有
负担，
有负担，尤其是玩那种一玩一天的游戏、
嗯，
你要是玩一会儿还行，没什么太大感觉，
嗯，
玩一天的一直端着那个精英的时候，确实感觉到重量还是有差别，
是。
啊
嗯，我是玩那个什么的时候，从玩师傅开始
啊，
然后到最近环儿，就发现手玩越来越累，
有点累了是吧？
你也是精英的累吗？
不是，我是用 PS 五啊。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尤其最近玩环儿，就是左手一直狂推前，然后就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哦、
对我手指都疼了。
我是手腕就特别疼，现在
啊、哦、
啊。但你用手柄是那种悬空着用，还是就
放腿我是攥着，然后悬空着。
哦、
然后包括玩 FS 的游戏，有时候就是莫名的跟着游戏的那个难度，我就狂攥那手柄，你知道吗？
紧张。
对，然后玩完之后一手汗，
手柄攥出血来了。
然后对，然后最近就真的特别疼这手腕。嗯，
我是手指肚疼，就你说的，因为那游戏是地图大嘛、
啊，
就是不管是骑马还是人走，就是一直推腰杆
啊。
然后我这手指肚都疼，
嗯、反正
要起泡了感觉。
对，就是代入感一进去，你就忘了这事儿了、
啊，
就忘了你是在自残了。
对、
嗯，但是一玩完之后，觉得自己就很累。
对，然后我还想呢，我说我最近我也没锻炼，我这手腕怎么这么疼啊？
手腕是不是可能是啊？也不是腱鞘炎。我之前腱鞘炎的时候是这个虎口这里边这个位置。
只要大哥在，又得问你虎口是哪儿？
鱼际、
嗯，
大鱼际，
嗯，
大鱼际。嗯，反正这个大家这个就是长时间游戏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尽量多活动一下。
对，
腰啊、脖子呀、啊、这些，大家都要注意保养。
脖子、屁股、手腕。反正放腿上确实是个好方法。最近我发现放腿上，
我是喜欢放腿上
啊、哦，
就是这样就没那么大负担嘛。
我
是
玩着玩着就忘了。
你不放桌上吗？
我不放桌上，
就是这样吗？就是
我是放腿上，就
是这样。
对对对，
啊、
就是放下边玩
啊,
啊。但有时候玩那种特别紧张游戏的时候，我会端起来玩，就是你身体会前倾，然后那样端起来玩。但大部分时候是放腿上，就比较放松的
对就
状态。
玩着玩着就忘了，你知道吗？太投入了。
啊
然后打过去之后发现不行太累了
嗯
就得歇会儿。昨天我还把血缘给下回来了玩了会儿。
为什么呀
就是我
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游戏有问题
对就我竟然觉得玩血缘还挺放松的。
啊
因为都记得怎么打怎么走、
啊。
对就是回去玩玩那个。
就是、人会比较专注我只记我就大我都知道
我全知道。
不涉及这个、
啊、
我就是打怪就行了。
对、
啊、
就是练练啊就证明自己还没傻。
啊啊、玩法活就是照顾很多事儿、
嗯。
哎这儿我是不是走过了、嗯、那个路怎么走而且那个特容易迷路在野外。
就费心思
对
玩法活费心思、
嗯、
然后
玩血缘就特省心。
是
嗯。反正我有病、嗯、对。嗯
行那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系统、
哦、
还有什么
这有一个可能偏向于这个就是近期 GDC 偏向于行业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 Phil Spencer 啊。在这个 GDC 期间做了一个 XGP 对开发商和玩家影响的一个数据分享、
嗯、
然后里边提到了一些可能就是咱也不确定说 XGP 是不是全都是正向数据但最起码他提出来的这几点来说、
嗯、
可能未来对于一些中小型的开发商和对于广大的这个玩家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是这个 XGP 已经涵盖了30多个奖项的60款年度游戏，
嗯，
然后这个对开发者而言，不论自己的游戏还是刚刚发售，不论自己的游戏是刚刚发售还是发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XGP 都能在游戏的不同生命周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后里边有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更多的玩家愿意去尝试不同类型的游戏。
是的，
而且玩家的平均游戏时长翻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
非常明显的。
对对对，是这个，在这有一个图表的数据，说有许多来自独立创作者的游戏，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加入 XGP 之后，最高有玩家数量增长30倍的这种游戏出现。
哦、
嗯。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其实 XGP 整个它包含的服务非常的多，有和第三方平台的合作，就是比如说大家最近也听说 XGP 的用户可以领取派拉蒙家的这个影视会员一个月、
哦、
嗯，有类似这种。然后还有漫威漫画的平台的合作，然后自己 XGPU 还有一个增量服务，就是你买了之后可以去获得更多额外的这种游戏内的购买道具和一些消耗品。
嗯，
就是总之这些所有的服务增加在一起之后，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看的。
嗯
嗯，所以有可能因为 XGP 其实已经进入了，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讨论过，游戏开发周期一般是3到5年嘛。
嗯，
其实它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游戏开发周期的这个生命长度，所以有可能这个时候去验证数据，对于更多的游戏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我告诉你，可能我这个从 XGPU 上线啊、XGP 上线，然后到现在已经完整，已经完整的完成了一个游戏开发周期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这个 XGPU 的数据一直是成长的。
嗯，
那么或许在未来，这个成长数据能更好，也更有利于新的开发商未来和我们谈合作。
哦，
对，他在介绍我看完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他其实说了一些我们其实已经知道的事儿，只不过他给了数据之后呢，我们对他有了更直观的
认识，
并且有了证据证明说、哦、啊，原来我们以前以为的是对的。比如说 XGP 会让更多的游戏被玩家玩，
对、
哦、对吧？这个事儿，比如说游戏进了 XGP 之后，其实是有宣传作用的，提高讨论热度，因为接触它能接触到的人多了。
是。
然后比如说玩家会在这个 XGP 这个会员里更有意愿去尝试自己之前从来不玩的游戏类型，
嗯，
等等，在他这个整个这个分享里都有提到。啊，包括其实买了 XGP 的人更愿意再买游戏等等这些，
嗯、
其实我们在平时使用和这个看自己的朋友，就是这个社区啊，周围人，我觉得这些现象是我感受到的，只不过是他们这个分享有数据，而且有数据之后让人感觉更震惊嘛，就是哇、
嗯，
就不是说涨一倍涨两倍，经常是说好几十倍的那种增长，特别是对小的开发团队，
嗯
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对，
他们其实就是你也不能说人自吹吧，就是来介绍一下 XGP， 我们现在有很非常坚实的数据证明它就是特别是给中小型的这个开发团队带来很多好处的，
是
啊、
嗯、
一种订阅制，他在其实在分享订阅制的这样一个带来的现象。
嗯， 嗯，而且其实之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有一些声音会认为说 XGP 是不是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让大家租赁游戏的这么一个服务，会不会降低玩家的购买意愿？但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
嗯、
大家的消费意愿反倒被提高了。
对
对，
嗯，但是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会不会是在现在为止，买 XGP 的人其实是比较核心的玩家？我不知道这么说，
有可能，
对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
所以他有个数据，他说 XGP 的会员比一般的游戏玩家什么消费更多什么的
啊、
嗯？我在想说，是不是其实？他们就是比
就
他
们本来就
是花钱
更多，
他们就是花钱更多那波人，所以他才买 XGP
啊，
是这么个道理。
对
啊，所以我觉得 XGP 如何再推广到那些轻度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文章下面，新闻文章下面也会有一些评论说，就这么好这么好，但是对于一个比如说我时间特别有限的一个，我一年只能玩很少的游戏的人来说，
嗯
，XGP 依然让我犹豫。
那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订阅制这个说白了，它是个要滚成很大的雪球才成立的事儿，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之后的路是要管这一部分了。
对，
嗯，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或者说来更多的尝试，去说服另一批人。
就是对于就是 中层的那些开发商、
啊、
以及那些每年会花大量时间玩游戏的这些传统游戏市场里的这两端来说，
大家已经认可了
订阅制这个事儿是能够让大家双赢的，这个事儿是已经 OK 了、
啊、
那我们现在看你这个事儿是能不能，包括你自己这个事儿要成立的话、
嗯、
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选 Lite user 也能推得动。
嗯，所以其实从他所触及到的一些平台和一些现在的更多的合作的方式上来看，他们在尝试这么做，比如说像云游戏平台，
是是是
这个事儿，比如说像更多的和这个视频订阅平台的合作，
包括它主机上的策略，它、
哎、
主机出的那种就是同时推出两个型号，
对，
就是尽量的降低这个硬件上的门槛，
嗯
啊，然后
因为包括它在包括它在北美市场不是还有那种吗？你交这个订阅费，
对，
就类似于宽带入户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定期的交钱，
送你个电视盒，
对对，给你盒和这个会员，
对对对，
就是各种尝试吧，嗯
嗯，
我最近啊。在观察抖音上边一些做游戏的账号的这个
做游戏内容的
一些账号吧，他们平常的日常更新内容，我发现就是跟咱们比如说想的内容方向啊，或者那种做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包括你看评论什么的，其实也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嗯，
所以我觉得你想，比如像 XGP， 你想辐射到这种非核心
更多
玩家用户，你想
泛用户吧，
你想辐射到更多用户的时候，我觉得。抖音上的一些账号的做的方式其实可能可以借鉴那种，对，就比如
说
我老看有一个账号
啊，
他就是给你推荐各种 Steam 上的免费游戏，你知道吗？啊，就比如说今儿更新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话术，那个开头那种，就是抖音上比较看重这个，你有一个 slogan 那种
啊，
然后就给你说一个这个游戏一个新的免费游戏，然后大概怎么玩的，怎么着怎么着什么的那种，然后说的比较轻松比较逗那种，
嗯，
那我觉得 XGP 是不是也可以，就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有新游戏上的时候，
嗯，
然后他也做这种就短
做个抖音、啊、
就这种短短视频，
你跟 Phil 说说，
微软我是觉得还是
可以了，
挺有那个范儿的，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太适合微软
啊、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参考
索尼干这个，我倒相信啊，
路数还真是不一样。你像
对，
就是辐射大众市场这块，索尼有天然的资源，
嗯，
比如说影院，它院线里边现在会放 PlayStation 5的广告。
对，
是，
然后灯箱，
对，
我们这些人
微软是有钱，并且在技术和硬件、软硬件这一块是他的战场。然后
对，好像市场策略
是在 entertainment 的这一块，索尼是、这个、
就霸占着，
就是全球
人家真有资源，
最厉害的这个高手。
对对对对嗯，然后你看，就是各种电影里边，人索尼自己的电影就是都用索尼自己的手机和其他的设备，
那必须是那 iPhone 有点那个，
对，
因为它有手机的这个
业务。
我几年之前我看绿箭侠的时候，一直想吐槽说你
用
Mail
是吗？
这么高端的选手，你怎么能用 Windows Phone 呢？你这样能打击犯罪吗？感觉不太合适。
反正对，就是各家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反过来去说，如果说微软未来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数据或者说市场成绩来证明就是自己订阅制这条路能走下去的话，索尼肯定也不会闲着，对吧？
嗯
嗯，
人谁不愿意去赚更多的钱或者说去赢取更多的市场呢？
嗯
嗯，
所以看吧，或许今年就有动作呢。
看
吧，
嗯，
但是吧，索尼这两天让我很生气。
哎呦
啊，那个系统更新那事儿，
对
啊。
他更新完了之后吧，我明明是会员
啊，对对对，
他愣说我不是，
他一个 bug
瞪眼说瞎话啊。存档，
你说你不是，我说
我说的就是
我，说我不是，
什么玩意儿、
他说就是我。
而且你不是你都做了多少年游戏机了，你告诉我。
嗯，
就 PS5 到现在这个系统，就是你们告诉我你是拿什么做的那个。我真是哎，气死我了。
但这一晚上昨天的时候已经好了，
他就不应该出什么一晚上两晚上，就是
修的挺快，反正是。
那我还得给他奖章呗。
气死我了，
嗯，因为那反正就是前天晚上，今天是周五，那就是周三晚上的时候，系统更新了。然后当时很多玩家的症状是这个不能联机，就算你是 Plus 会员，你更了系统之后，首先你进游戏的时候好像会验证你的会员权限吧，
对。
然后再有就是你想联机是连不了的，
嗯，
是不是领那个 Plus 游戏也不让啊？
能领
啊，
我领
玩，
我领了，我也让下，我但我没下，我就嫌他烦
啊，
对吧？他主机那么小。对吧，我也懒得试验三更半夜的，而且给我弄生气了，
嗯，
我联网连不上，
嗯，
就很烦，
嗯，
因为你我作为一个从 PlayStation 一代开始玩过来的，我都没想到有索尼会有一天把自己的游戏机的系统做得这么拉胯，真的。
哎， 我有个问题啊，
你说，
就比如说啊，说这个现在 PlayStation 上要上一个，比如说就主打这个联网多人联机，就比如说《命运二》
啊，
现在就今天晚上我《命运二》发售，
是、
嗯，结果 PlayStation 一个更新，然后所有人都连不了机了，
对，
然后这个游戏就所有人都登不上去，嗯、那就这个事儿就是。就是是否会有这种，比如说
赔偿啊，什么
赔偿？对，
按理说应该有，
他们合同肯定
有，他是服务提供者
啊，
对啊，如果
我给你提供，对对对对，
怎么样的话，
嗯，
但现在人家索尼把它收了吗？
我说为什么？就是怕以后有这个问题，是吧？
因为我们这系统老出问题，到时候赔钱都不止这点，收了吧。真是因为 PS5 到现在以来啊、
嗯、
你看很多玩家都一直在吐槽它这个机器的问题。
嗯，
机器就是首先就是说啊，你按键设置的事儿，对吧，然后你游戏分区的事儿，然后你这个智障分发的事儿，
是
就你很多事儿，就是虽然说每一个都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你最后都弄到一起吧，你就让你觉得这个时代这个
很膈应，
就很膈应，
嗯，
很糟心，就是有一种吧，玩他们家游戏机吧，你得老迁就他的感觉。
是，
就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那个，同样法环 ，Steam 版人就全语言、
哦，
我这个为什么亚版就只有三种语言呢？因为我们索尼有分区，
对，
我们自己家哪个这个亚洲、日本、欧洲、美、北美是分开大区算业绩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都拆开了。
嗯、对，港服卖游戏这事儿就很蠢。
对啊、
就是，对，
那是你的事儿，那是你的问题，知道吗、
嗯？
为什么我们玩家要老迁就你的问题？你游戏卖的比 Steam 贵，我就不说了。
嗯，
对吧，然后你系统更新更出问题来玩，我玩不了游戏啊。那天导演还说他那个整个的游戏都玩不了了，
他
就是
好像说得重新说得重新下，
对，他不光连不了网，他连游戏都不认为是他的了，
气得玩 Xbox 去了
啊。你说你要统一按键，然后我们家这玩家就都要给你习惯叉式确定啊，行，这都是可以，就是这些小事一个连起来完了，你说人家有智能分发完你也要学，承诺完了之后偷偷的涨$10的 PS5 卖，你干这事儿。
嗯
所以就是
哎，你看着吧，现在骂，没准到时候补一个金会员，美的跟啥似的。
金会员、
嗯、那个 Plus，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暴露了，
也是有 NTR 的，就是伤嘴就暴露。所以说，就是、啊、作为一个多年的 PlayStation 用户来说，就是我真是觉得、
嗯、
有点别扭，是吧？
对
啊，然后昨天我还遇见了一小问题，就是我昨天反正看那个会员不是没事了嘛，然后登号下的那个 Plus 游戏，
嗯。
然后下到奇谭模式的时候，它那个按钮是我忘了左边是什么了，反正右边有一个什么下载，然后还有一个三个点这省略号，然后再选，按理说左边应该有一个下拉菜单是选版本，但是你拉下来之后那两个按键提示文字一模一样，我都不知道我切换了什么、
嗯、
好像就是什么下载，然后下边还是下载，
对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切换什么，然后下下来之后我它出现在了系统那上边一个图标，然后底下显示的是进入体验版，
对，就没有服务精神，就是说你说白了你做产品，就是我都知道你为什么会做成这样，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看起来有点不好用，你肯定有你的理由、
嗯、
你的发行方的原因，你平台方的原因，你硬件开发的原因什么的，但是这不是做产品的理由，做产品的时候是你自己麻烦让用户方便，这是产品，对吧、
嗯、
索尼这一代我就觉得没有这个精神，就是说反正我的用户都很铁杆，对吧，就是 PS5 现在这么紧俏、
嗯、
这个时间点你们有 PS5 的人都他妈铁粉，对吧，你迁就一下我对吧就是有这个态度让我觉得很不合适、啊、
虽然他们不一定是这么想的，但是
就传达出来是这样，
就是从结果上来说，
因为很就细节代表着很多的，就是细节、就是就不注重细节，我觉得就不行、啊、
对，其实之前我还就是录那个很长那视频的时候，前年吧还是去年，那个何大
那
期视频的时候、
那个就是、对
然后里边讲了一下他操作逻辑，好像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问题，但他还是没改、
嗯、
你比如说在 tab 的最右侧那一栏，你应该是自己的内容保存库嘛，
嗯，
你摁一下下，它就是进入次级页面，但是次级页面是进入所有的详细的、
嗯、
就是你可以选游戏，
嗯，
但是你再摁上它又回到了一个子菜单、
啊、对
哦，
对，就它这逻辑，如果是你要进入详情页，不是摁下再摁下，
嗯，
一级一级的嘛，
嗯，
然后摁上的话就是回去再回去，
对，
就一二三级
系统那个菜单那个逻辑、
嗯，
一般我们人的直觉就是我
一级一级的进，
我摁下到这儿了，如果我摁上应该回到刚才下之前那儿，
对，它那不是，
它经常不是这样
啊，
它包括它商店那个模块，
嗯、
你在外边是你摁下进商店，然后你再摁上，叭回到那个右上角那个、
哦、
那个小的那个、
啊、
那个控制栏那儿，
嗯，
对。
反正希望就是交互上它也能再改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layStation 这次更新之后，好像说 VRR 会在最近几个月之内更新。
对，
嗯，
这个倒是值得用户去等待一下。
嗯，
但是前提是你的电视要有 HDMI 2.1。
哎，对，
才能使用、
你的电视支持 VR 的话，反正之后
动态刷新的这样一个技术，
对，会让你在观感上觉得帧数没有那么的不稳。
嗯，
就是电视和这个主机有一个互相的这样适配。
对对，
就比如说像一些现在优化稍微有点问题，会有那种大卡顿
啊。
虽然整体上可能是一个相对高的帧数，但是会有大卡顿。
嗯、
PS5 游戏经常会有这样、
嗯。
然后它有这个技术之后呢，就这个现象会比较明显的去解决、
去改善。
对，
嗯，
包括已经稳定状态的这个游戏呢，可能用这个技术可以再进一步提升画质。
哦，
嗯，
行。
然后再有下一个新闻，说一下影视方面的一个好消息，
哎、
就是最近啊，尼古拉斯凯奇接受了 GQ 的采访
啊，
表明自己
把债还清了，
把债终于还清了，
是，
嗯，而且是在他拍那个就是签下《天才不能承受之重》这个合同的时候，
嗯、
基本上已经把所有之前签的钱给花完了、
哎，太好了。
然后关键是这个片儿啊，现在就是在先期的这个影媒的评价上巨高，
对。
对，实在是太想看了，
就翻身了是吗？
他能再
翻回来，然后搞个《国家宝藏三》，我他妈就觉得这就是他就是传奇。
他在采访里边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啊，自己演戏，
嗯，
不管接的是不是烂片儿，一直很努力的在演。
那是，
他确实演。
我们从来没说过，
对对对，
我们只说他拍烂片，我们对他本人的这个演技和这个职业态度没有过任何的质疑。
对，
然后他又说呢，说可能有一些片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自己一直在认真的演。然后，但是呢，像这个像迪士尼这种大公司，属于是那种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的。所以呢，
什么意思？
他又说
点一下，
他又说呢，自己落魄了之后呢，就是可能不太愿意找我了
啊、
哦。
然后呢，你像人家是一个这个巨型的游轮一直在前边跑，嗯，我呢落魄之后，我就得拉着一堆小船去追赶他，就那意思，可能是自己的负面新闻没那么多了，或者经济状况好了之后，
嗯、
人家才觉得自己又是个腕儿了，我就还能再回去拍《国家宝藏三》了，
有点怨气
啊，就这意思。
但
可能
迪士尼我也理解，
嗯，
是
迪士尼是这个。行业里羽毛最干净的，
他得爱惜品牌，
最在乎这个事儿。
对，
像之前詹姆斯古恩那种，他也是因为这件事儿，
稍微沾一点我都得
赶紧撇。
对、
嗯，
要最干净的这种感觉。
嗯、然后包括像之前古一法师这种，反正都是类似吧，这种、嗯、这种方面的新闻，可能他们也会在意一些。
肯定很绝情嘛，毕竟是那种资本嘛。
是。
然后反正凯奇也是说了说这几年的事儿，然后还钱，这钱都用来还给谁了
啊？
然后最后他说呢，反正是之后。就是下一部片是好片了，
嗯，
是大的片方已经找我已经签了啊，就这意思。
大片方也不定是好片，
环球，但是不知道什么片 啊。
环球也不是全是好
片，环球烂片都是、
嗯。
但是他自己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对影迷和观众他也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从来没觉得他在不用心的演，或者是
对不
严肃，不
是觉得他演技不行，
对，
嗯，
就是那个片子就是
他的剧本和导演问题。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烂片呢？是因为尼古拉斯凯奇都救不了这个片子，是这么一种啊，包你要贬片子的这个意思。
对，但我还挺喜欢看猪的，
哇、哦，那
猪是好片子
啊，猪可太
多了，猪是好
片子。他拍的这些就偏那种。就是比较
独立小成本，
比较独立那种，比如像 Mandy 啊什么这种，就比较艺术的这种片子，他拍的，然后星之彩
啊
什么这种拍的真的非常好。
他其实，在就是鼎盛的时候，也是比较有独立精神的这种大腕演员。我印象中，你记得有一个叫那个是哪个电影来着？就他还去客串那种特别葛的那种角色
哦，
就是颇有独立精神，而且包括你看他得奖那些片子，也不是说那种什么高成本大制作，什么那种好莱坞的那种就是动作片什么的，其实。他有很多的那种，对吧？坏中尉，
嗯，
对吧？
对对对，
咱们耳熟能详那些什么那个
空中监狱什么的，
对，
啊，战争之王
，变脸，
都是那种，对吧？我们说是那种有内容的，是那种片子，他本身是有追求的一个演员、
嗯。
推荐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一搜这个《天才不能承受之重》最新的预告
啊、
嗯，里边就是疯狂的自己点自己，
他真的太、
这俩演员我都太喜欢了，
对，俩人都挺神的，
对，
凯奇和曼达洛。
然后里边有一个那个配角还说呢，说啊你不知道凯奇吗？说什么这是配过那个什么《疯狂原始人二》，说我都40多岁了，我看都是变脸什么的，新片我都没看过。
变脸也好，
嗯，
挺好。
凯奇真的是很好的演员。
是啊，
嗯，行，现在这个债还清了，那估计以后接片子可能也就是
轻松自由一
些，他自己的选择性就更强一些。
对，
嗯。
嗯，希望还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吧。
嗯，
然后有一个游戏的延期的小消息，是这个自杀小队杀死正义联盟宣布延期到2023年了。
按说这不是小消息啊，这是今年其实挺重要的一个游戏。
啊、意思就是一句话没了，
挺多人都很期待这个游戏。
啊、对，因为其实华纳2年前就开始砸这个游戏的宣传嘛。
而且它游戏的创意啊，包括放出来的一些还可以，就是挺吊大家胃口的，就觉得很好奇。
而且这游戏正经是阿卡姆系列的，
对呀，
下一步。
然后他们做的现在这样一个题材，就觉得还挺好奇他们想做成什么样。
对，还挺遗憾的。这个本来以为今年能玩上一部好的，这个就他们
是本来他们是不是和电影也是有一个档期的这个
不知道
正反打，就是有一个
你是这么说，或许还真有可能，因为
电影上来蝙蝠侠热潮，然后这边咔游戏一在一上什么的，
有可能吧？因为那个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统一的往后延了一个档期啊，就本来6月的延到了11月，然后本来11月的延到了明年，就不知道会不会在这里边有安排。然后再往下，就是今天上午刚刚任天堂发了一个 Switch 的新的宣传片，然后反正也是带一下嘛，因为马上就是春天要来了，然后里边着重选择了一些这个合家欢类的游戏啊，也是在这个 Switch 也是在这个温暖的聚会里边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连接了所有的这个玩家。
确实，我之前去朋友家的时候，就是
Switch 太好用，
就是有一你如果有一台 NS， 然后有一个比如说像马里奥派对
什么的
这东西，真的是就非常那个。
而且你看那个马车八的 DLC 也上了
啊，
就特别适合大家一块玩这一个机器。然后马里奥派对的话，有多个机器，还有不同的玩法，反正就很适合聚会。
对，比如说吃饭玩个什么那个51。对，就那种
钓个鱼、跑个四驱车什么的、
对，
挺好，
真是挺好的。
还有就是这个微软模拟飞行啊，官方说会在下个月添加这个中文的支持。
哎呦，
对，
哎呦，这可是
finally
非常重要的，
真不容易，终于给加上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下个月的时候更新一下，然后进去玩一下有中文的。
先把我的固态硬盘腾出200G空间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100多好像
啊、
挺大的，
100多，
是
一百以上，我记得是。
好，我这边大概是这些。
那我补一个吧。
哎、
之前那个《Far Cry 6》啊，宣布了一个和《怪奇物语》的这样一个联动、
哦，
应该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玩到了，是个免费的任务更新。在里面有一些说是一个，带来生存体验，生存恐怖类体验的一个任务啊。
那就穿越到他那个里边那个。
对，说
世界呗。
对，说亚拉也亚里之亚拉，就是里世界的那个亚拉，然后还说是那个亚拉的人要各种失踪，你要去调查一下，就是那种怪奇物语那种类似的那种
精灵
啊，可能有新的武器。
防空警报一响，然后那墙哗哗哗就全都变成那样。
我觉得他要真能做成那么好，我就替他吹一吹啊。对，然后说游戏有那个免费试玩，然后也开启了，大家可以去那个 UB。Connect 是吧？
对对对，
去看一下。游戏也更新了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直接在那个武器轮里可以换弹药什么的，换弹药种类啊，是。发块这个系列我是蛮喜欢的而且它很轻松，就不走大脑，就跟
是
跟玩法环是完全两个状态。像习总说的，就是玩法环就是特别劳累
啊，
玩发块的时候就是完全大脑放空，
就很放松，
双手放松
啊。但是每次一点开地图看着还是很
别看地图
瞎溜达是吧，
习惯就好了，玩多就好了。
这真跟龙马说的是玩雪原就真跟回自己家一样，上哪个楼梯我都知道后边是啥。
行，那反正今天三个游戏卖了，说过了，大家周末可以好好的
好好玩游戏，
三月的游戏潮就彻底来了。
对啊，大家规划好时间吧。
好，
那本期的加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就下期新闻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